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保罗书信。今年一年我们都要讲保罗书信哈，保罗书信。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啊。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从今年开始带一本纸质圣经啊。当然，如果你没有纸质圣经，你拿着手机。里面有圣经也可以，但是我不太建议，因为手机等会儿突然间来个微信，吃了吗？然后你马上就跑题了。对，请大家注意哈，听讲道要专心。为什么？这篇道不是人在讲，这篇道是神在跟大家讲啊。所以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听讲道的心智，其实这篇讲道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好，那么这个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啊，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想到了这个基督的属灵福气哈，我就想到了春节快来了，对吧，弟兄姐妹？中国人很喜欢把一个什么东西挂在门口啊？那个方方的那个啊？舒服，你说什么？福字，对不对？而且把这个福怎么样？倒着，干嘛倒着？我一直不明白哈。啊，不到了哈，不到了哈，对对对，所以很喜欢。而且其实我岳父的名字也有个福哈，对，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福，新年的福气到我家啊。福气这两个字对大家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哈。哎呀，当一个人中了六合彩，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有福气啊。当一个人得了一份好工作，我们说怎么样？有福气。我有一个同事，他生了龙凤胎，这个人怎么样？好有福气，真有福气哈。所以人们对福气的定义就是就是得到呢出乎意料的金钱和幸福啊、名誉地位等等等等这些哈。但是我告诉大家，圣经对福气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旧约诗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怎么样？
有
福。”哎，你每天思考法律啊？你是法学院毕业的吗？喜欢那个神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是不是不一样啊？嗯。后来主耶稣在加利利山上讲过一篇很有名的关于福气的那个话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后面是什么？啊，后面呢？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啊，清心啊，连续人等等，最后讲到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这是著名的登山宝训中的耶稣论八福，是不是不一样啊？受逼迫的人还有福啊啊！所以福这个词呢很特别，在圣经里面我查了一下，圣经里面一共有出现过多少个福这个字啊，猜猜看，661次啊，没有1000多次哈，1661次。有人说，哎呀真好啊，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福啊。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神就说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称为圣日，对不对？哇，如果我们可以把上帝的661次的福全部数算一遍，然后统计一下，弄清楚，哇哦，我们的神学不得了啊、还不光是神学不得了，我们这个整个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就非常系统化，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祝福，相不相信啊？那我是相信的哈。但是有人说了，哇，那661次这个福呢，怎么系统化的了解呢？我查了圣经，我发现。其实不是八福，而是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系统化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的这样的描述，大家想不想听？听完这个讲道，我希望大家能够完完全全抓住这个整个的属灵的福气，整个的体系，整个系统化的属灵福气，以至于你可以拥有这个福气，想不想？哦，我是很想的哈。好，所以请听神的话语，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所以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在基督里的福气，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给他一句话总结哈。这段经文讲的说，基督徒其实应当，我说应当哈，应当全心颂赞神所赐的丰盛的属灵的祝福。应当啊，什么叫应当呢？就是我们可能平时没有，但是我们应该有。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样来说这个应当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是神赐给他儿女丰盛的属灵祝福。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大概在公元60年到62年写成的，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是当时居住在以弗所和附近的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啊。保罗书信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个是开头的问候语，然后是主体部分，最后是结尾的祝福语。那么很多人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略过那个开头的，为什么？因为开头没什么好看的哈。但其实开头的部分有很多值得我们明白的神的启示，以弗所书其中是有的，非常重要的。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开头部分。1章1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这是当时书信的一般的这个格式。你们去看保罗书信，你们要注意哈，保罗书信都有这样的格式的。因为当时是没有信封的，知道吧？当时的这个信啊，没有信封，所以呢，他们要把这个收信人跟写信人是谁，要写在这个信的开头，否则你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呢，与众不同的是，保罗书信，保罗在书信的开头部分呢，往往会加上一些形容词。你们看这里这个保罗书信开头有什么形容词啊？保罗说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所谓使徒就是被基督差派，然后带着基督的权柄去传讲基督话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要亮明他的身份啊，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保罗的话语是带着基督的权柄的。那么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呢，他还加上了一个前面叫做奉神旨意啊，是神的呼召而不是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这是保罗对自己身份的一个介绍啊。那么这个收信人是谁呢？在保罗心目当中怎么样的人呢？啊，保罗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他把他们称为叫在以弗所的什么？什么叫圣徒知道吗？啊，圣洁的圣徒当然圣洁更好了，但是神看为圣洁的哈，什么意思？就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个人与众不同了，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可能他里面还不够圣洁，但是神看他为圣洁哈。但是呢，这个圣徒呢，保罗继续说，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稍微要留心一下，这个忠心在原文里面其实是信心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这些圣徒是谁呢？是信耶稣的人，就是信徒。 所以保罗向这样的人报以诚挚的问候。一章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也稍微加以解释哈，我在以弗所书在讲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读这个那个保罗书信开头的时候要小心哈。一般来说保罗的问候大概就是恩惠和平安。为什么用恩惠和平安呢？这是一个恩惠这个词是那个希腊人问候的问候这个词的谐音词希腊人说问安，然后呢保罗把问安这个词呢谐音稍微改一改变成恩惠，因为这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好，平安呢是犹太人问候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在问候的时候会说什么 Shalom， 对不对？ Shalom 是什么意思啊？平安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问候的恩惠平安，恩惠来自于希腊文化，平安来自于犹太文化，所以基督徒从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当中产生了独特的基督文化，叫做恩惠平安。所以下次我碰到你的时候我会说，哎，某某弟兄恩惠平安临到你啊，某某姐妹恩惠平安临到你，好不好非常的有意思哈。对，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好，这是给那个保罗书信的开头，以弗所书的开头做一个简介。哎，那你说大明弟兄，你今天搞啥了？其实这个跟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有的你们仔细看哈，这个开头跟今天讲的这个属在基督里的属灵风那个福气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来看这个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这个以弗所书的开头提到的神我们的父，对不对那我们是他的什么人呢？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什么人？儿子。所以儿子得儿子名分，得基业，德怀尔讲的哈。还有呢，奉神旨意，说明保罗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行事，而是奉神旨意行事，按照神的旨意哈。然后还提到了在基督里，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等会儿我们会讲什么叫在基督里。最后又提到了恩惠平安但是等会儿我们要讲的这个三到十字节还不止恩惠平安，是所有的各样的属灵的祝福，大家明白吗无比丰盛的恩典。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进入书信的主体部分，看一看那无比丰盛的恩典是怎样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大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我的嗓子有点哑了。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节经文的原文当中有三个福字，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三个叫 blessing 两个动词一个名词，哪里看得到呢？颂赞的原文就是祝福，然后呢赐给就是祝福谁，再加上最后那个福气，好，一共三个福。所以这节经文的原文可以这样翻译，祝福你啊神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以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祝福祝福了我们。你听懂了没有？我再说一遍啊，按照希腊语的语序啊，祝福你啊神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以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几个祝福三个祝福保罗怎么了？弟兄姐妹们，保罗为什么这么兴奋啊？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当他想到神赐给他儿女的福气是那么大那么多那么美好那么丰盛，他是在忍不住要赞美神，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神，是不是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想知道你以前，我估计你应该读过哈，你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感受是啥来的？你是平平淡淡的读过去的，还是像保罗一样的这个心潮澎湃兴奋不已我想恐怕很多人都是读这段经文都没有什么感觉，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以前没有读出什么来为什么没读出什么呢？我后来发现其实是不光是我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人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对神的作为认识的少之又少，少之又少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想很多人都是糊里糊涂做的觉知祷告，对吧？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做觉知祷告了，然后又被人称为基督徒。哎呀，弟兄，哎呀，姐妹，哎，我是弟兄姐妹啊，好好好。然后呢，又被人糊里糊涂拉进了各样的教会团契小组当中，对不对？若不是神亲自引导我们，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这样过了很多年，然后又糊里糊涂的开始了参加侍奉，对不对？是吧？参加了服事啊。然后呢，因为教会里面经常说弟兄姐妹要服事啊，服事。啊，脑子里就记得要服侍，可是还是糊里糊涂的啊。然后呢，就很多年过掉以后，就发现自己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基督徒，是不是？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1999年信主，到2009年我还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基督徒啊，真的是这样，对神的作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很担心，如果再这样糊里糊涂下去，等主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糊里糊涂的去寻找主，找不着，因为你不认识他们。就算找着了，哎呀，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糊里糊涂的说这些话，神说主不，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啊，很有可能会不会这样啊？啊，所以肤浅的信仰带来了肤浅的生活，没有发自内心的赞美。最多只是假装出来的血气的兴奋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们平时有没有充满着像保罗一样的赞美啊？基督徒是要赞美的，为什么要赞美啊？如果你真的看到上帝的美好的伟大的祝福，你不赞美他才怪呢啊！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何等的大，你知道吗？神的祝福足以让天上地下一切的受造物都大声的敬拜神，诸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神的手段，这是诗篇19篇，对不对？神的祝福足以让所有的天使天君发出宏伟的大合唱，天上的大合唱，而且这个大合唱将来应该是包括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有多大吗？啊，借着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你要知道我们应当成为一个颂赞的人。那怎么颂赞呢？有人说，哎呀，我好像没看见神到底有什么祝福。好，保罗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其实不是保罗告诉你，是神，是圣灵的话要告诉你，他到底有哪些值得祝福的地，哪些值得颂赞的地方。圣经学者发现，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哈，我还是给大家打出来，以后大家用那个圣经3到14节，其实是一句很长的句子，一句话，3到14节，主动词是哪个呢？愿颂赞，然后呢，后面全部都是形容词，重句，重句，重句，重句，这希腊语的写法就这样，重句一直重到第14节。你看那个第三节哈，你看第三节这里有一个叫第三节讲完以后，第四节前面有两个字，看到没有？就如后面是个冒号，知道吗？就如冒号什么呢？咚咚咚咚咚咚，一直搞到第14节哈。所以圣经学者发现，这是一个很长的句子，从句套从句，主动词只有一个。所以圣经学者把这一段经文称为叫长篇颂赞。其实这不是保罗的发明，这是犹太人经常使用的一种颂赞词，叫祷文啊，祷文啊，那个是来颂赞神的。还有专门的名词哈，叫做巴拉卡，就是犹太人的。如果你以后去到那个以色列，如果你听到巴拉卡这个词，哦，你就知道了，长篇祷文啊，巴拉卡。这个巴尔卡是犹太人常使用的长篇祷文，虽然是祷文，但是里面充满了重要的神学概念哈。那么这个祷文应该怎么读呢？分成三段，你看哈，我给大家分好了这三段。第一段是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前半节，是对圣父的颂赞。第二段是第六节的后半节到第12节，是对圣子的颂赞。第三段是13和14节，是对圣灵的颂赞。大家看出来没有？好奇妙啊！哇，原来这个祷文是有结构的。第一段是对圣父的颂赞，第二段是圣子的颂赞，第三段是对圣灵的颂赞。 好，我们接下来一段一段的来分析哈，来看到底神有什么样的属灵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发出伟大的赞叹。首先是对圣父的颂赞，颂赞圣父什么呢？颂赞圣父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啊。第四到第六节，就如神从创世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赐给我，就按照我们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圣父对他的儿女有一个奇妙美好的救赎计划，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计划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呢？不是在亚当犯罪以后的补救措施，不是在你犯罪以后的补救措施，是在还没有犯罪，连世界还没有创立之前，在创世以前就有这个计划，已经预定好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啊？圣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他来说，时间长河就好像一幅画卷铺张在他们的面前一样，他从历史的起点看到历史的终点，他知道从前、将来、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哇，当你知道这一点以后啊，哇，你真的幸福啊。我把我们的未来称为是叫一片光明的未来。我们既请大家想想，我们既然是他的孩子，我们对未来有没有担忧？照理来说没有担忧，为什么？圣父什么都知道，他又爱我们，是吧？所以圣父一定会，慈爱的圣父一定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所以我们的未来是不是一片光明的？嗯，好，那么这个救赎计划是什么呢？请大家看第二句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请注意这个拣选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对不对？对吧？而是按照什么？按照信心吗？真的按照信心吗？这个拣选是按照信心吗？没有讲到
旨意，
在基督里，看到没有？是按照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拣选的，大家明白吗？啊，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会跟基督有关系？那时候就有关系了，因为神爱我们，他白白的把这个关系给了我们，懂了没有？啊，非常的重要，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与基督建立关系，而是神使我们与基督有关系，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这个关系已经定好了。哇，何等荣耀尊贵的关系，何等亲密美善的关系，宇宙万有的君王是我们头，我们今天是他的什么身体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问大家，无论我们周围发生怎样的惊涛骇浪，我们 是不是都可以不惧怕？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他会不照管自己的身体吗？啊，我们在基督里是有平安的，对不对？好，平安的再注意后面有一句话，神说要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有人就说了哈，刚才有一位弟兄提出来了，我你提的很好哈，这个是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哎呀，有人说神怎么预定我们呢？啊，我知道了啊，神是因为在万古之前，时间长河不是一个那个画卷嘛，他在万古之前看到那一点上面，哦，某某人、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他们有信心，所以我就拣选他，这叫亚米念。注意，大家听懂了没有？神在万古以前看到你这个人有信心，然后呢就拣选你。所以是什么是拣选的这个关键、啊、变成了你的信心、你的行为、你的主动，不对。这句话说神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什么意思？神喜欢怜悯谁就怜悯谁，喜欢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对不对？喜欢恩待谁就恩待谁，明白吗？所以神是完全按照他自由的意志的拣选人，而不是看人的任何东西。他可以拣选一个最糟糕的人，杀人犯，然后把他改变过来。我记得以前那个周星驰拍过一个叫济公哈、啊，那个济公和尚要改变三种人的命运，对不对？记得吧？最后他终于改变了，他通过他自己的方法终于改变。这个片子我看了好几遍，我挺感动的。但 但是呢，神的作为比这个要感动的多，因为他拣选了这个世上最不可能信他的人，然后圣灵就在这个人里面做工，使这个人改变。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包括我在内哈，罪魁的罪魁。好，所以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呐、啊！既然是完全是神的主动，所以我不再忧愁今世的苦难有没有重不重要？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啊，不足为道，因为神按照他自己旨意的喜悦，神怎么会拣选我这个污秽败坏的人呢？今天他就干了这个事儿。好，接下来这段话又告诉我们救赎的目的。前面讲了救赎的时间，救赎计划时间，就讲救赎计划的内容，讲救赎计划的源头，对不对？神的旨意。接下来讲救赎计划的目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哇，圣父啊，你竟然能够把我这样污秽败坏的人转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大家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吗？这话讲出来瘆得慌，这话讲出来令你吓一跳，使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这不是像神一样吗？圣洁没有瑕疵，可能吗？哎，大家摇头，不可能啊！是圣经说的可能吗？不是可能，一定啊！大家明白吗？是一定是这样的呀。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读到这句话，你要对你的生命、你的未来有盼望。你将来这个样子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碰到了生活当中的困难，要不要绝望？为什么不要绝望？因为将来一定美好，你信这话吗？啊，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好，那么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呢？不是，最终的目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本来只有耶稣基督有这儿子名分，对吧？因为他是圣父的独生爱子。但是我们今天居然可以跟耶稣啊联合以后，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动是，任凭世人对我嬉笑怒骂，我都不在乎。为什么？我的身份很尊贵。你的身份尊贵吗？
尊贵。
你是王子公主，对吧？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她的那个微信号就叫公主。哎，我说这个有点过分啊。后来我差点把我的名字改成王子啊。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段神的这个圣父的救赎计划有什么感动啊？啊，我不知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读这段经文之前，在今天讲这段经文之前，你对圣父的这个救赎计划了解吗？你知道圣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念到你的名字了，知道吗？知不知道这件事儿？
知道。
哇，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了，知道吗？你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了一个你非常美好的未来，知道吗？你知道圣父爱了你千百年吗？当然有人对这个宇宙的长度不了解啊。如果按照现在那个原子钟计算是147亿年的话，你知道圣父在147亿年之前就已经爱你了吗？你知道你过往的人生所经历的，其实都是圣父按照他那伟大的计划毫无偏差的进行着吗？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你的生命，最后让你能够实实在在的享有那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对神的恩典了解多少，如果你这个不了解，怎么会像保罗那样福啊祝福啊重担啊，你一定讲不出来，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眼目在周围的环境，我们仍然活在刚才所说的忧虑担忧恐惧愁苦迷茫自卑的情绪中，但当我们看见圣父的奇妙美好的救赎计划时，我们心里一定是充满什么 平安、刚强、喜乐、盼望、荣耀，这是父要我们经历的。因为父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没有发现那个三段经文最后一句话都是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是不是？父要用这样丰丰富富的属灵祝福赐给我们，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让我们去敬拜他。所以保罗非常明白这一点，以至于保罗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保罗书信所有的开头部分结束以后，全部是感恩、祷告、敬拜、赞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是怎样的？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等一下我先去煮早饭，是不是？还是说哇，眼睛睁开，主啊，我赞美你啊，我实在受不了，我实在赞美你，实在太伟大了，我看到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创造，是这样的心态吗？如果不是的话，赶紧转变过来，这才是真正的正常的基督徒心态啊。好，那么这是第一段关于圣父的颂赞。接下来颂赞词第二段是关于圣子的颂赞。颂赞圣子什么呢？颂赞圣子的救赎工作啊。前面提到了圣父那荣耀的恩典，请问这荣耀恩典是怎么赐给我们的？不知道了。一章六节下半段说，这恩典是他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这个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有人要领受神的恩典，那丰盛的恩典，那创千古以来的恩典，创世之前的恩典，就一定要在基督里领受。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就完全没有领受到圣父所预定的救恩。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对犹太人好一点，哇，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没有恩典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是有恩典的人，他们应该来羡慕你，而不是你去羡慕他们，对不对？天上人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依靠的，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基督徒是天上天下人间唯一最蒙福的人，同意吗？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这恩典是在爱子里面赐下来的。那么你会说，那怎么赐下呢？你们看这一段，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一共讲了这个赐下的恩典的四个方面，非常奇妙的。第一方面，蒙拯救，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怎么赐下的呢？救赎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当耶稣基督流出他的宝血，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就代替我们受罪有应得的刑罚，公义的刑罚。于是凡是接受他和他的这个十字架的人，就被神白白的赦免，从此不再被罪捆绑。这里这个救赎这个词哈，圣经学者是这样来解释，他说是从捆绑当中得释放。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第二方面，明白福音的奥秘，第一章第八到九节啊，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因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千古福音奥秘终于被揭开了。天使天君和二十四长老曾期盼千百年要想看见那这奥秘的真相，在他们看见十字架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对不起，我重新读一下，前面小孩子太吵了，我受不了。第二方面，明白福音的奥秘，第一章第八到九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前面第一方面是蒙救赎，够了吗？不够。第二方面是让我们得到他旨意的奥秘。哎呀，我觉得神对我们真的很好，为什么？让我们能够通过他旨意的奥秘，能够明白，能够欣赏他的这个作为啊，能够真正的来赞美他。这个旨意的奥秘，你知道天使天君和天上二十四长老等了多少年吗？最起码147亿年，对不对？他们说，哇，神啊，你拯救世人的奥秘是什么呢？是什么呀？ 有一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天使天君觉得很奇怪，圣子为什么下去，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怎么不带着我们，他一个人下去了。对，耶稣基督一个人来到世上，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打败所有的邪灵，一个人在世界上面走上了十字架，魔鬼以为他得胜的时候，就是耶稣战胜魔鬼的时候，好奇妙。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使天君都目瞪口呆，哇，原来我们的元帅他一个人就打赢了，不需要带着我们。原来他是怎么打赢的？他是替罪人死打赢的，他的战得胜的方法，凯旋的方法是他的死，是不是很奇妙啊？对不对？是不是很奇妙啊？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奥秘是神超越一切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得着那福音的奥秘，请问你是不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呢？这是天上地下最最智拥有智慧的奥秘啊。所以信耶稣的人是最有智慧的，属灵的智慧。不信你看他们的生活，他们很有智慧啊。那个股票涨的时候，他们那个抛，赶紧抛；股票跌的时候，赶紧买哈，最有智慧哈。好，开个玩笑。第三个方面，同归于一。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哎，这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同归于一啊？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后半段，你就知道同归于一是什么了。那十字架拆毁的当中隔断的墙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两种人和睦了。什么人和睦了？第一种人，犹太人。犹太人什么人？犹太人是有神律法的人，却想要靠着律法称义的人，他们歪曲了律法。这样的人被耶稣救赎了，因为他们信耶稣的话，因为律法的咒诅被去掉了。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外邦人。外邦人是怎么样？没有律法的人，没有犹太律法的，对不对啊？他们心里面没有神，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两股人合成一块叫同归于一。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同归于一。哎，弟兄姐妹，你看看周围，你们周围的人是不是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可不喜欢你们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跟我可不一样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竟然同归于一。我们可能会彼此得罪，彼此伤害，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怎么样？彼此相爱。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同归于一哈，使彼此仇视和征战的人成为和睦的人。这可是人类多少年来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在耶稣基督里被实现了。所以基督徒应该成为心胸开广的人，对不对？心胸宽广的人。好，第四方面，得永恒基业。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的基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天上永恒的产业，这产业比一切的黄金珠宝更宝贵啊！因为启示录提到，地上的黄金珠宝在天上只是铺地面的和墙面的不值钱的东西。弟兄姐妹，你们喜不喜欢黄金珠宝？
喜欢
啊，不喜欢，因为那些东西在那个天堂里面都是铺地板的，这地板就是那个黄金铺的哈。你喜欢黄金，你趴在地上睡觉就好了。对，在天堂里城墙都是用那个钻石，对吧？各式各样的玛瑙，你别挖下来哈，人家会笑你的。就是你今天跑到人家墙头去挖块砖头出来那种感觉一样的哈。永恒的基业是我们，永恒的产业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等会会告诉大家这个永恒产业是什么。基督徒永恒产业很有意思哈，这产业是留给一切蒙基督救赎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富足的人呢？是吧？ OK， 好，读到这里我来总结一下，圣子的救赎工作带给我们四方面的好处：第一，蒙拯救；第二，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第一，蒙拯救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第二，明白福音的奥秘使我们成为智慧的人；第三，同归于一使我们成为心胸宽广的人；第四，得永恒的基业使我们成为富足的人。所以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哈，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这四方面都是圣子严格按照圣父的旨意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来做的。蒙拯救你看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第七节，明白福音的奥秘乃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看到没有，每一句话后面都是神的预定的旨意美意。同归于一是照着什么？同归于一照着所安排的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对不对？得永恒的基业呢，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这是什么意思啊？基督救赎的这四方面每一方面都是按照圣父的计划。你们读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吗？你读过那个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祷告，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个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他。这是关于蒙救赎十字架救赎的。他又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啊，我赐给他们的道他们也遵守了，对不对？这是明白福音的奥秘。耶稣又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关于什么？同归于一。接下来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永生，这是关于天上的永恒基业。最后他说的一句话，耶稣，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所以圣子完全按照圣父的计划，没有圣父的计划就没有圣子的救赎。当我们感谢耶稣的时候，把耶稣称为啊主耶稣啊，你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千万一定要记得要敬畏这位预定万事，随己意预定万事的圣子，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问你了，你对圣子的救赎计划工作了解多少呢？也许你说啊，我最起码了解我是蒙拯救的，可是你明白福音的奥秘吗？你进入了那同归于一的教会吗？你对得到永恒的基业有多大盼望和把握呢？对圣子救赎的了解一定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生命。刚才讲过的第一个生命是自由的生命，有没有？前面小朋友没有自由的生命，那就没有得到救赎。如果你没有自由的生命，你还被很多的东西捆绑，被烟、被酒、被游戏、被扑克牌、被麻将啊，各式各样的，被电视连续剧、被韩剧、被琼瑶的小说金庸武打小说捆绑的话，你真的蒙救赎了吗？神真的解开了你罪的捆锁了吗？
没有
啊，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不敢问到大家。第二，你一定有一个智慧的生活，为什么？哇，你明白了福音奥秘，你还没有智慧的生活吗？所以在生活上面，你智不智慧？会不会把钱赔得一点都不剩？会不会借高利贷借的一塌糊涂？如果你还有的话，那说明没有智慧的生活。第三个，有没有宽广的心态呀？有没有宽广的心态？哦，小朋友说有啊，我谁都可以赦免，对不对？好，恭喜你蒙拯救了。OK， 好，第四个，有没有富足的灵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天上有永恒的产业？你们家那个两套值几百万的房子其实就是个垃圾。你有了天上的产业，地上的产业一文不值。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房子被拿走的时候，不要心痛，因为我们是有富足的灵魂。这些请问弟兄姐妹们， 自由的生命、智慧的生活、宽广的心态、富足的灵魂，你都有了吗？你真的认为目前你是世上最蒙福的人吗？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会说我一点不蒙福。不，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蒙福，你去想一想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圣父已经爱了你千百年，只不过最后成全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等到有一天，等到你去天上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忧伤。所以我们要讲到第三段，圣灵的工作。颂赞诗的第三段是对圣灵的颂赞，颂赞，这个颂赞是对圣灵的保守和应许的颂赞。好，这段经文是这样的，第十三、第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讲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哈，第一个印记，什么叫印记啊？知道吗？在保罗所处的这个罗马时代哈，奴隶身上有印记，奴隶被主人啊打了个烙印啊，有的是在打的额头上，成为什么呢？成为主人的财产，对不对？奴隶。那么这个印记代表是所有权。基督徒身上也有印记，是圣灵的印记。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属于圣灵，属于神啊。基督徒曾经属于这世界，但今天基督在十字架上付清赎价以后呢，就把他们从世界买赎出来归于神。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归属于圣灵，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首要的特征是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所有权带来了什么好处呢？非常重要，所有权带来了一个保护的好处。请问奴隶有没有奴隶主的保护？其实是有的，对不对？大老板保护起来，这是我的财产啊，你不能动啊，对不对啊、嗯？我们有没有神的保护？有的，我们是神的产业，所以神一定保守我们，圣灵一定保守我们。当我们被圣灵印上了那个印以后啊，你知道吗？我们一生都蒙神保守的，大家明白吗？啊，一生都蒙神保守，所以我们成了世上最平安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保护自己，但是我们是蒙圣灵保守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是世上最平安的人啊。那么你会觉得很奇怪，圣灵为什么愿意保守我们的一生？我们不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吗？得罪圣灵吗？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啊？
不会，
不会。
对，答案是不会。为什么？请大家看哈，前面讲到了圣子的救赎工作，是因为圣子自己的意思，还是圣父的预定拣选？好，圣子的救赎工作是因为圣父的计划。那圣灵呢？圣灵是因为圣父的计划加上圣子的救赎。所以圣灵离不离开不是看你的行为，跟你没关系，是因为基督所做的事情，圣父所做的事。你看，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所以圣灵是被神应许赐给所有信耶稣的人。今天圣灵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离开你，而是因为你信耶稣，一辈子保守你。大家明白吗？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从文法角度，信基督和受圣灵是同时发生的。一个人一信耶稣就受了圣灵啊，圣灵的保守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不是我们的反应。灵恩派不是这样想的，灵恩派说，基督徒受洗了，成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没有圣灵，然后呢，等到有一天说了方言了，就一定有圣灵，这个是大错特错的。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们既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 文法结构，希腊语的文法结构非常清楚，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读的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吗？我的感受非常大。我说我的感受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一生是平安的，我虽然会经过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一生是平安的，弟兄姐妹啊，无论我遭遇怎样的患难，我是平安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杖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就是基督徒一生蒙保守所发出来的心声。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凭据。我们不仅是今生得保守，更有确切的永不失落的永恒盼望的凭据，因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废除。哎，你会说什么是凭据呢？我查一下原文很有意思，原文叫做定金、预付款。你们买过房子啊？房子要不要交什么？交了定金以后，房子归不归你？啊，还没归啊？哎，我等一下，这要搞清楚。你交了定金，你买房子交了定金，房子归不归你？
不归啊。
不归你啊？你可不可以住嘛？
我可以啊。
啊？
我可以啊。
不可以啊？交定金不可以住啊？好，那个神真很好哈，神为我们交了定金、预付款，以至于我们已经确凿的得着了神的基业，大家明白吗？那么这个预付款是什么呢？这是个永恒的奥秘啊！这个预付款是什么？请问大家，啊，自己写的，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预付款凭据。哎，圣灵怎么会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呢？圣灵是我们的产业的一部分，是不是啊？哎，答案是是的，这个是令人极为震撼。什么意思啊？我们将来要得着的在天上的产业是什么？知道吗？不是天堂的金砖，那是铺地的；不是玛瑙、翡翠，那是造墙、城墙的；是神自己。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满足我们天上一切所需的。在天堂里面，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与三位一体的神完全的联合，住在一起。神是我们的产业，你明白吗？那么神是我们的产业，他怎么给我们呢？他就把一部分的他先给我们，那个就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活在天堂里了，大家明白吗？这是极其伟大的。神现在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父的预定，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就把他自己的灵先赐给我们，等我们将来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拥抱他。哇，原来我们的产业就是神，我们也是神的产业，我们与神彼此相交，彼此相合，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这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计划呀？你对圣灵和你的关系以及圣灵的工作了解吗？你知道无论你怎样败坏，圣灵总不离开你，保守你一生吗？你确信圣灵是神付给你的永恒基业的定金吗？并且将来一定会得到那完全的基业吗？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你看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哦，是他的荣耀得到称颂啊，得到称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一章3-14节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福气。 这福气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地上的福气是短暂，转眼即逝，又是虚空的；天上的福气是真实的，永恒的。请问你寻找怎样的福气呢？在今天我们分享的整段圣经里面，我还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词啊，叫做在基督里。圣父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救恩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借着基督做了我们应许的凭据啊，应许凭据和印记。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得儿子的名分和永恒的基业。神的救赎计划何等伟大！神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在这个伟大计划中同工，圣父预定救赎，圣子成就救赎，圣灵把圣父预定、圣子成就的救赎应用在蒙圣父拣选和圣子救赎的人身上。然而，我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好，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一切。阿门。
阿门。
我们做个祷告结束。